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跑龙套的鸽子。
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来看这个利未记里边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的出信造就。你知道这张圣经啊，咱们查的越慢呢、我就越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这是一张非常非常重要的旧约圣经。哎，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对这张圣经印象也觉得越来越深有体会啊。
哦，真的啊，哇，那好啊、我不是有体会，我就是觉得，这个越查越有查的必要。
为什么呢？
上次你不是讲出来了吗？要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就是在这里的。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能找的话就在这里啊。而且你看看这个什么啊，路德啊，拿俄米啊，他们那个规矩啊。能够拾取麦穗，拾取庄稼，是在这里啊。
下面还有一个爱他如己，应该是、
爱邻舍如己、对对对，一样的嘛。为什么这个波阿斯会说你们不可以欺负他，不可以羞辱他，要爱他如己？这张挺重要的啊。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但是我们现在要到了这个23节，这个种树啊。这鸽子弟兄，这个树上面你停过吗？
树上停过。
对呀、鸽子不是用飞的吗？总是停在树枝上。
对。
你知道，在美国啊、鸽子停在树枝上啊，或者是鸽子停在电线杆上，他们卖广告的时候是卖什么东西的广告？你晓得吧？
卖什么？
你给你猜。
卖橄榄叶。
你猜不到的，他卖这个面纸，就拿来软软的纸擦了就丢的。你听懂意思没有？
没懂。
就美国非常多鸽子
啊，
那鸽子停在枝头上嘛，你从它底下走过去呢，一不小心它就有一些这个啊方便物掉到你头上
啊。哎，
你刚到这儿，你说这怎么这个广告上面一只鸽子，然后底下有个人，这个人是个半秃头。这在讲什么东西啊？原来是卖这个面纸的。那这个树木，树木你有什么体会？我们先把这个念一下。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所以这就再一步的证明这个老中啊，跟犹太人呢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圣经也是写给老中看的。
这树结语，
老中买栋房子啊，因为这里地大嘛，所以大家总是有个院子，那就是干什么啦？就是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是搞这个。再嘛，种种菜。这里病虫害少嘛，大家都喜欢种啊。亚洲来的人就是要种。那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哦，这底下这就有意思了。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这个鸽子弟兄，你种过果树没有？你爹种过果树没有？
就是爹种过树，果树我爸爸种过，我没大种。
你记得
葡萄树、无花果树。
哦，你们家有葡萄树、无花果树，哇，那你们这个圣经园子啊。
门前也有。
果树种下去多久可以结果子呢？
那就看什么树了。
那看什么树呢？
我是光管吃不管。
那你跟我一样。我听你讲说看什么树、
啊、
我还以为你真懂了、啊。
结出果子来了。
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那怎么办，就把它留在树上让它烂了是吧。
嗯，这果子哎酿酒啊。
啊，酿酒啊，你说不可吃可以喝吗？
嗯，
不行啦。就在这里啊，在美国南边这里就是什么树是结了一树的果子没人要，你晓得？
嗯，
枇杷树。
枇杷是吧？是那个化痰那个。
他们做枇杷膏那东西，这个老美啊不知道那东西可吃的，没人吃。常常你在这边可以看见枇杷树上面结了满满的枇杷，都烂掉了。就老中知道摘几个吃的，他也吃也吃不完。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同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先把这段念完吗？但是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哎，这个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可不可以吃啊？
这可以吃。
那谁吃呢？
那就是祭司吃啊。
哦，有可能啦。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那大概就是第四年了，你把这个果子拿去奉献，是不是？
嗯，
可是它底下还有一个讲究挺有意思，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哎，讲了半天原来是这个目的。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跟赞美也有关系，跟成圣还有关系。
这树结果子你吃不吃跟它结果子更多有关系吗？
嗯，这个不吃跟结果子没关系，因为放着呢它也会结果子，我点掉枝子也结果子啊。
这是问题是说这个，哎，这个讲了干什么？前面所讲的东西呢，啊，至少是人与神之间的，人与邻舍故宫之间的啊，孤儿寡妇穷人，没讲孤儿寡妇，就是留给穷人呐，还有跟你的弟兄啊，你不要掺杂这个两样的料做衣服啊，还有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行淫的事情，讲到这里怎么突然开始讲起树木来了，这到底是啥意思？对，我们先就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个规矩有什么意义？你觉得？
这个规矩，那给那些穷人吃那些果子？
对，不行啊！他说，当然穷人要吃你拿他没办法，对不对？不，一棵树结果子，那穷人富人他吃不完的。以前不像现在工业化，对吧？你看一棵树、
就是、
芒果树什么桃子树橘子树一结的时候，但是一棵树你就吃不完了。
那就是跟什么有关系？
就什么意思？
栽种的浇灌的基督徒的生命像栽树。
这不行，再慢点。我们先讲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这个规矩是给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个规矩？就着那个时候来讲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我们一下就联想到新约，这个有点太赖皮了。不要把摩西气坏了。说你们都是先看答案都不行。
这个
有什么意思呢？
那个可以让他们想起他们的法像一棵树。
不是这个写那个人像一棵树的啊，这个进化论诗篇大卫还没生出来了。
嗯，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呀，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个规矩？因为前面的规矩我们都可以想到，怎么样对邻舍啊？因为你也是别人的邻舍嘛，你要爱人如己，其实跟待人如己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树，这啥意思？
结果就可以供应人啊。
那既然是供应人，为什么又不让我们吃呢？
嗯，还有第五年，这第四年还好起来，怎么又加了一个第五年？
开始吃以后你就把它忘了。
嗯，
哎，它不结果子你还想想，它就年年结果子你就很放心，吃下去你已经忘了第几年了。可是它不让你吃的时候你就会记得。
哦，不让吃。
嗯，因为我们读圣经是这样子啊，你只能够把前面的加加加加到这里啊，后面还没出来的不能算啊，这是蒙哥给自己定的规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到目前为止 这是利未记嘛，啊，那就是前面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多少以色列人知道了一点创世纪、出埃及记，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里面跟这个树木啊、果子有关系的东西呢，可以拿来啊和这个稍微自由联想一下，呵呵，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知道一些。
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啊，
老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怎么样？
结果的树啊，
嗯，
果里包着核。
然后呢，还有啥呢？
表示这个里面是有生命啊。
表示这个里边是有生命，嗯。
有种。
我觉得那时候的人还不太这样想，这有点太刻板了。
太刻板。哦，果子可以随意吃，有可以吃的，有不可吃的。园当中那棵树，让他们想起他们是因为吃果子才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肯定哦，这恐怕是肯定哦，因为这是第二章，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哎，咱们中国人最喜欢就这一段圣经，在东方的伊甸，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哎，这安置在那里，你给他什么东西呢？小娃娃来了，你给他安置在房间里，你给他什么？
那多大的娃娃呀？
啊，看呢、啊，假如说小娃娃呢，你给他安置什么？
床啊。
哦，那比较大一点、你要是领养一个孩子五岁，你给他安置什么呢？
摆上玩具。
哦，
小餐桌、小床，什么自己的一个小东西，这个。
那十岁呢？
十岁就要课本啊，一些比较有知识性的东西给他准备。
哎呀，你这个比蒙哥还落伍，你现在小孩子从两岁
电脑
从两岁到二十岁给他一个 iPad 就可以了。
苹果
啥都不用安置，不用给他苹果树，就给他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就行了。神很有意思，他把人安置在那里，他给他弄什么？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哎，我们小孩尤其是小孩眼睛一打开，你一定是给他看东西嘛。什么都还不会弄的时候，你总是给他看东西。他躺在小床上，他可以看见天花板，他可以看见窗帘，他可以看见他的床单，是不是？哎，神也是这样，第一步给我们的东西是给我们看的，其实不是给我们吃的嘞。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姐妹呀、都是这样子？你如果要他猜，你叫他猜一个东西，那他问你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可不可以吃？真的，姐妹嘴很馋的。我问你猜猜是什么东西啊？他一定问你说可不可以吃？是不是啊？这就证明了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夏娃的后裔啊，还是老问题。其实神是先给你看，不是先给你吃的，对吧？树木是给你看的，是各样的树，还不是一种树，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然后其上的果子呢，好做食物，这是第二，对吧？那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这个树木跟什么东西一定有关系？树木和地一定有关系，这不废话嘛，对吧？要不然你种树种哪儿了？能不能种个空中城堡？所以，假如到了这个迦南地，为什么中国人到了美国喜欢种东西？你知道吗？这块地啊，好多的地都是还没种过东西的地。
哦。
所以刚种的时候都长得挺好哦，又很少病虫害，尤其你刚开始种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种。那你一种它结了果子，哦，你就想说什么？
是，
哎，你想吃你就知道，哎，不可吃，对吧？就上帝跟我们作对，就是这样子。你不结也就算了，你要是住在沙漠地那也就算了，你在这里这块地这么好种，种了以后长了又漂亮，然后很快就结又好又美可能又甜的果子，你偏偏不能吃。
嗯，
那你立刻就想起来了什么？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本来我们是可以随意吃的，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违背了神的话，以至于像你刚才讲的落到今天的地步。我觉得至少这个功用是在里边的。对吧？要我们回想起初的事情，让我们回想说本来我们怎么从神的面前堕落，怎么离开的。对对对，这个吩咐和神给亚当夏娃的吩咐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嘛。
太着急吃东西，
从随意吃啊，这个做主人的自由 是吧？完全不定罪的自由啊，在神面前享受他丰富的自由，到了什么？不可吃。而且这个不可吃呢，不是说园中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除了那一棵你不可吃。这是不管你种什么果树，三年你不可吃。这个提醒就很够了，因为同时这又给你一个干什么？教育儿女的机会嘛。
这一个很有道理。
我越讲就越有道理，就是我就跟你讲，传道人大忌就是讲，讲自己都觉得有道理，那你就很危险。
差不多就是对的。
你带小孩去超市，那他第一个要学的就是什么？不能够随意吃随意拿。
嗯，对，我最近跟我出去，爷爷奶奶带着出去。问爸爸什么事情要嘱咐的，然后就跟人家说，要让他随意买东西，买花钱，买零食。
可是做生意的人都很聪明啊，他把那个小孩最爱的东西一定是放在小孩的高度，而且放在快要结账的地方，对吧？妈妈在前面结账了，小孩子在后面就抓东西了，妈妈忙不过来就说好，就买了就算了。这个天天在美国的超市都可以看见的事情。可是能不能够随意，那个绝对是教导小孩最好的机会。他看着这个果子这么好，他一定想要吃的嘛。那一年不能吃，两年不能吃，三年还不能吃，这孩子一定要问了。
为什么不能吃？
是不是？你第一年讲给他听，他那时候可能还小，讲到第二年，讲到第三年呢，那你真的要自己觉得讲的都有道理才行啊。你有三年的时间教导你的孩子，而且当你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一定要想得清楚。你自己想不清楚你就讲不清楚，可是你到底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些话，你要是不把自己摆回他当时的地步，你就不容易明白。因为那时的以色列人，他这三年里边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啊。
实务教材，
实务教材。
对了，
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就是我们的祖先在不可吃的诫命上违背了神。所以你今天要是看见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啊，你就去吃的时候，那你就重蹈你祖先夏娃的覆辙。所以神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能够回想当初怎么回事，你们今天到底是谁，给他们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教室。然后可能第二点呢很有关系的，就是当然他们在旷野不会去种树啊，他特别说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你要是不结果子的树木就没什么关系，跟你无关嘛，就悦你的眼目就是了。可是结果子那个东西就要进到你的里边。因为果子树青草从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了，是从哪儿出来的？是从地里边出来的。那迦南人为什么会赶出去呢？为什么被赶出去呢？
是罪恶满盈啊，地把
他们
吐出去。
对，他们罪恶满盈，我把他们交付你们的手，你们把他们从这块地上赶出去。这块地啊，虽然说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从亚伯的时候，该隐的时候，这个该隐所犯的罪啊，是什么东西开了口？就把亚伯的水递开了口，这个城你给他毁了，你重盖，人你给他赶出去了，儿女你自己生，这个种出来的果树的果子仍然是这块地，长出来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让你去明白啊，提醒你记忆，他要三年之久要你追想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啊，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的守孝，对吧？还有守孝，你搭个棚子，你爸妈死了，就在那个坟墓旁边搭个棚子，说守孝多久啊？
三年。
三年那谁养呢？政府养。
现在没有。
那你搭个棚子在你爹的坟旁边，那怎么种地呢？你在他坟头上种个青菜不成吗？养头小猪在旁边。我觉得中国人这套东西是很有意思。
好像是有专门送饭的。
哦，专门送饭的。哎呦、嗯，那生意不知道好不好。嗯，那守孝的时候上厕所怎么办呢？
对啊，真正能守三年的不多啊，这样累的就被记下来成孝子了。
哎呀，所以我说巧贝讲的还是有点道理，他说这东西都是后来人胡编胡扯的、
嗯、
骗中国人的。那你怎么办？你搭个棚子在你爹的坟旁边，那你难道大小便也在那里不行啊中国人守孝，假如这件事情有它的意义，它是叫你这三年的时间好好的去追想。其实追想什么呢？追想你怎么不够孝顺呢？还是你光是想念你爸妈，那你不是很浪费时间吗？但是这个数目就有点像这个观念了。你有三年的时间，你一看到它你想吃，这一想吃呢就告诉你不能吃。所以常常有人问说，为什么要禁食？为什么禁食祷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其实呢，照蒙哥来讲，但是蒙哥从来没有真正坚持禁食下去。我主要的禁食的时间就是在早餐与午餐、午餐与晚餐之间，都是我禁食的时候。我一天禁食三次，
进步的进
都可以了，看你从哪边看。禁食是提醒你祷告最好的办法。
嗯，
因为你不断的饿嘛，你一饿就想吃，你想吃你说不能吃，不能吃现在干什么呢？你总会说啊，我忘了我现在干什么不吃。
思想人的罪，神的恩典。
对呀，你那个老人失忆症还没到这个地步，你不会忘记你为什么不吃，而且你每一次觉得肚子饿想吃想喝就会提醒你祷告，这是一样的。他跟你一个不可吃的时候，哎呦，这是很厉害的。这个真的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教训啊，非常非常高明的一招。种棵树，然后告诉你三年不能吃就行了。你因为三年不能吃啊，所以第四年你要开始吃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
嗯，才会感谢感恩、
不但感谢啊，这后来那个天才儿童那个大卫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他口甚渴，恐怕都快要渴死了，那甚愿有人把我家乡伯利恒前面那口水井的水打来给我喝。真打来了他不喝了。
嗯，
对吧？你就是因为想吃这个果子，想到第三年，如果你真的想明白了，等你第四年要吃的时候，你一定赞美耶和华。
嗯，
你说这三年的不能吃不可吃啊，帮助我，帮助我的儿女，把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给他矫正了。因此这时候我不会随便吃啊，我一定先把它归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我自己加一年不吃。但是这次不吃那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因为我完全明白我们是怎么从神面前堕落，然后神才把我们带回到这个佳美之地啊。然后到了第五年你就开始安心享用了。
嗯，
是不是？那为什么你说不吃能够让树给你结果子更多呢？就算它结的少啊，你也吃不完，真的。而且对你来说，每一个果子对你来说都是额外的恩典，是我所不配得的。哎，怎么样，各自弟兄，蒙哥讲，哎，真讲出天道理来了。
嗯，讲得非常有道理。
他、
嗯、
非常有道理，哎呦，
我没想到这么多，想得太跑到前面去了，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给他们以色列人啊。很实用的一个律法的功用在那儿。
哦、
他们回想，
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他虽然说一无所成，可是你如果能够在律法上有一个正确的默想的话，其实它的功用是非常好的，因为律法本是善的嘛，对不对？是圣洁的嘛。问题是我们不是。
一边讲我就一边想起那个十九篇那个大卫总结那个律法是什么来呢？确实的还是什么真实的啊？还是总结那几句话啊？
你这一题可难了，这是诗篇十九篇，我念过没有？这个数目好像不是这么熟悉啊。十八篇我还记得，对吧？十九篇是什么？哦，诸天述说他的荣耀。你十九、
下面什么律法是什么什么？
耶和华的律
法
全备，能苏醒人心。哎，这个可是这样
对。
能苏醒人心，能快活人心，他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哎呦，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他如果这么看这棵树，看个三年呢，就一定看出些名堂来嘛。
哎，大卫可能就是喜欢看树，看树。
中国人喜欢
看
树，看
绿色，视力好，瞄准，啪，哎，就是打到那哥利亚脑袋上。
哎呦，好了，那这个是对他们以色列人的益处。那这个讲完了之后呢，就可以用到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的生活上。今天对我们来说，哎，这些话可能有什么意义？这个数目可能是什么啊？除了真的数之外，还有什么？哎，这就值得考虑考虑。但是这个我们可能得等到下回再讲了，各自弟兄。
嗯。
啊，这个就自由发挥，下回就归你了，好不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